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要开始新的一门课程，就是不再一样的祷告。那么为了使大家更了解这一门课程，那么我们先呢做一个呢问卷表。因为我们这一门课程呢，它是讲到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回顾过去我们祷告的生活。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重整我们现在祷告的生活。第三方面呢，借着这一门课，让我们带出将来更好的、更合乎神心意的祷告生活。所以呢，我想在五分钟之内，我们大家就完成这个祷告生活问卷表。我把21个问题呢，我读一23个问题，我每读一个问题，大家就勾一下，等一下就交上来，不要写名字，不用写名字，你很真实的，你搭上你自己的里面光景。第一，每天早晚都有祷告，除了早晚祷之外，每天有分别时间向主祷告。第三，三餐用饭都有谢恩的祷告。四，每天在上班时为工作祷告。五，每天不只为自己肉身所需而祷告。六，每天都有为家庭守望祷告。七，每天在神面前有认罪悔改。八，过去一个月里，在你从来没有停止祷告吗？九，过去一个季度里，是否有过禁食祷告？十，每周是否为尚未信主的亲人、朋友或同事代祷？十一，每周是否有为小组复兴祷告？十二，每周是否有为弟兄姊妹代祷？十三，每周是否有为教会牧长职同工祷告？十四，每周是否都有单独以配合孩子及全家人一起祷告？十五，每周为教会复兴或教会母像事工祷告。十六，每周有为社区、国家及普世宣教代祷。十七，每次在聚会中有感动就开口祷告。十八，在上周主日聚会或小组聚会中有开口祷告吗？十九，在上一个月里有来参加教会祷告会吗？二十，过去一周里在祷告中不止祈求，也有感恩或赞美。二十一，过去一周里是否有进入密室也好灵交，而非祷告防卫或夜行攻势。二十二，过去一周里你是否在祷告中有遇见神吗？二十三，过去一周里在祷告中是否有被主改变的经验？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写名字，你做了以后呢，你就放在座位上，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就收上来。我们这一门课呢是不再一样的祷告。讲起祷告，我觉得弟兄姊妹并不陌生，但是这个祷告呢，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必修课。说起简单，很简单，一两岁的小朋友也会祷告；说起难呢，连跟耶稣的门徒，他们呢对耶稣说：“主啊，教导我们祷告。”保罗说：“我也不知道怎样祷告。”所以祷告这一门课，说深很深，说浅很浅。 但是这一门课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必修的课。不管你修不修，不管你修好修不好，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以神，我们以家人，以同事，以朋友，以万物之间的关系。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我说当我们一天没有好祷告，两天没有好好祷告，三天如果没有好好祷告，不要说你家人知道，弟兄姊妹知道，连你家门口的狗也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平时有好好祷告，你心情愉快，进进出出，狗向你摇摇尾巴你也很开心，你摸摸狗的身体它也很开心。但是你没有好好祷告呢，狗向你摇摇尾巴，你气得不得了，脚踢它，它就跑到前面去看看你这个主人没有祷告，会影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祷告这个信息贯穿全本圣经，也是历代历世的信徒他们所学习所经历的，他们经历也印证了祷告的重要性。我们这一门课是不再一样的祷告，这不是标新立异，这乃是告诉我们，我们过去的祷告太枯燥了，或者说我们过去的祷告太老样了，我们过去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进进去，是我们需要什么不再一样的祷告。我记得有个传道人，他问一个弟兄，他弟兄你最近祷告怎么样，他说就这样啊，那这样又是怎样，他说就那样啊，老样子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呢就是这样的老样子，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跟主的之间的那种距离，我们可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老样子，祷告就是一种形式，我们祷告就是清平于力，我们祷告呢就是一种习惯，我们却没有被主更新。弟兄姊妹，我们祷告要更新，我们祷告要展现，我们祷告要有突破。是耶稣说你们祷告不要像文士法利赛人，你们祷告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站在会堂里面或者十字路口，你们祷告要怎么样，耶稣说你们祷告也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你们祷告要怎么样，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不再一样的祷告。这一门课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借着对祷告的真理、内容和方式有系统的加以学习和操练，来深化我们祷告的生活。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大家要看一下我们重启我们祷告是怎么样呢。我们重启的祷告呢，是将问题呢将我们带到神面前，这是一种呢功能性的祷告。但是呢不再一样的祷告呢，它是问题带我们到神面前，这是一种关系式的祷告。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问题带到神面前，这个祷告是怎么样祷告？我有问题我就带到神面前我来祷告，我如果没有问题呢，我就怎么样，我就不祷告。我一帆风顺的时候我就不祷告，我如果遇到了艰难危险，好，我就把这个危险艰难带到神面前，这是一种功能性的祷告。但是神要我们的遭遇每一个问题，好像大卫一样，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让我们跟神有一个新的一个关系，有一个更新的一种生活，更新的一种生命，这是神最在乎的。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呢，我们有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呢， 从外院到境内式的祷告。我们这个课程告诉我们，我们整个祷告呢，我们如何从外院进入到内室里面。这个上一个就对了，对，上一个不行吗？好像整个乱了啊。对对对，就是。那么给我们看见了不再一样祷告呢，第一呢是从外院进入内室，第二个方面呢，从恩典得恩典到得恩主。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我们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那个浪子，浪子之所以是浪子，因为他什么，他得了父亲的产业就别了父亲，也就是说他要父亲他要父亲的产业，他不要父亲，这就是说要恩典不要恩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就是要恩典，主给我平安，给我胜利，给我身体的医治，恩典要，但是呢恩主不要。如果主没有给你平安呢，你就不要主了。不再一样的祷告呢，我们要达到第三个目标呢，求改变到被改变。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想主改变我们周围环境，改变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主改变也最好，照我意思。但是呢不再一样祷告呢，是求主改变我们，是我们被改变。那么我讲这一门课的时候，我真的是带着一种恐惧战惊的心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所以我有三个要求，请弟兄姊妹也为这一门课祷告，也让我们每一次呢带着祷告的心来听这一门课的信息。我们这一门课呢是重在操练，所以呢我们的作业就是每一周的操练。那么我们这一门课呢，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跟第三个要求，请弟兄姊妹呢跟属灵同伴或者家人一起学习祷告，让我们每一次祷告真的成为不再一样祷告。那么为了要把这一门课整个表达一下呢，我用一幅画。那么这幅画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再一样的祷告呢，它是从三大部分而切入进去的。好，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电脑就不行了哈。我在家里试来试去都很好的。那么这一幅画呢，告诉我们神在上面，然后呢，我们人怎么祷告呢？我们心要从外面进入里面，这是向里面进发，从外到里。那么我们进到里面的时候，神临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内室里面，然后向上进发。当我们向上的时候呢，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就带出一个向外这样的生活。所以不再一样的祷告呢，其实它包括了三大块，向里、向上、向外。向里呢，我们会讲到两个方面，要讲两堂。第一堂呢，入神密室的祷告；第二堂呢，与神相遇的祷告。这就是向里。当我们一到里面的时候，我们进入密室，然后我们与神相遇。向上呢，我们讲两堂，第一堂呢是向神真实的祷告，还有第二方面呢是以神为首的祷告。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向外呢，就是被神改变的祷告。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讲第一堂的信息，不再一样的祷告。第一就是呢，入神密室的祷告。我们如何进入祷告的内室？这不是一个神学理论，这乃是呢我们实际的操练，生命的经历。所以司布真牧师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若常常 祷告，就越会祷告。我们应该借着呢祷告来学习祷告，借着继续祷告使祷告继续。我们如何进入到密室跟主面对面的那样的交通？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用祷告来学习祷告。那么怎么学习呢？我们首先看第一方面，入密室的含义与重要。什么是入密室？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十字路口，或者呢站在会堂里以十字路口，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祷告能不能在会堂里祷告？可以不可以在十字路口祷告？那么如果可以的话，那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那这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那怎么解释呢？心灵诚实，还有呢？这里的问题不是呢在哪里问题，这里问题更重要是什么？因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为什么要站在十字路口，站在会堂里？因为他故意想要人看见。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祷告你暗中的父。那么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内屋内室。什么是内室？是不是真的我们每一次祷告都要关起门来我们在里面祷告？我们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回到旧约的圣经的亮光里面。当摩西在何烈山时候，他看到荆棘被火烧，其实这对犹太人来说，对于一个牧童来说，这是很普遍的事。当然摩西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呢不是牧童了，他至少呢有40多岁以上了，对不对？哦，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看圣经，大概呢他那个时候80岁。对，荆棘被火烧，这是很普遍的，在旷野经常会出现的，很频繁的一件事情。但是神说，摩西你不可进前来，这是圣地，你要脱下脚上的鞋。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内室啊。好，当会幕进到起来的时候，摩西要跟神交通，要跟神谈话。在民数记第7章89节告诉我们，摩西要进会幕，要与神说话。当他进会幕与神说话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就听进了法柜上的施恩座以上有二基路伯当中向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也就是说，在会幕的时候，什么是内室呢？会幕就是内室。当圣殿被进起来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说，什么是内室呢？圣所，指圣所就是内室。他们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就是跟神啊面对面的交通，那就是内室。当我们感谢主，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也告诉我们，我们主耶稣他的血已经为我们流出了，我们靠着他的血，我们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圣灵的幔子呢，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给我们开了一条路，我们到神面前的路，我们直接可以来到神面前。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说，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了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到，那么我们的内室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祷告要进入内室，这个内室到底什么地方呢？保罗说我们可以随处的祷告，也就是说我们祷告的地方是不受限制的。耶拿他在一父里面，一父就是他的内室，所以这个内室呢就有多重的意识。如果从马太福音第六章给我们看见，他第一层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内室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入到呢，我们祷告就是呢以神单独的一个祷告，以神以天上的父个别的交通，是在暗中的，虽然人不知道，但是你可以跟神交通的，这就是内室，不是叫人看见，你是在暗中与神交通。这个内室呢，第二层的意思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呢，就是属灵的内室。我们从新约的亮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常常在旷野在山上祷告，对不对？旷野山上就是他的内室，这个内室就是我们每一次祷告，我们进入到属灵的内室，关上向世界的门。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你跪在那里祷告，哎，世界的事情都跑进来。你没祷告的时候，头脑好像一片空白，你一祷告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进来。这就是没有关上门啊，没有关上心门。所以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内室。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一大通了，或者祷告快好了，内室也没有进去。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祷告就要进入内室里面，进入属灵的内室里面。那么第三层的意思呢，这个内室就是指什么呢？这个内室就是指呢，我们要回到里面去，回到灵里面祷告。所以大书二十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内室你可以在一个房间里面祷告，但是呢，你可以回到属灵的内室里面，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回到里面去，回到圣灵里面，这就是内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找神，找来找去找不到。盖恩夫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她说有一个传道人提醒她，她说盖恩夫人姊妹，她说你不要回到外面去找主耶稣，你要回到里面去，耶稣就住在你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在内室祷告呢？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你回到里面，回到你心里面的这位主里面，回到圣灵里面。一旦你回到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祷告就是内室的祷告。我就想起了约翰卫斯理，他的母亲有十九个孩子。弟兄姊妹，一个十九个孩子的母亲，你想想看，他怎么有时间祷告呢？但是他是一个祷告的母亲。他是一个祷告的母亲，他是一个非常会祷告的人，他常常带着孩子祷告。你知道他的内室在哪里吗？他说约翰卫斯理啊，他的母亲呢，经常在孩子们在玩的时候，他那个 围裙啊一盖在头上，那就是他的内室。他就在那里祷告，孩子们在旁边玩得不得了，他就在那里以主亲密的教徒。所以内室啊，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回到里面去，回到灵里面去，向里面去，我们呢就是进入内室祷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你有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司里面，在家里面，当你呢 一回到里面的时候，你就是跟主亲密的教徒，你就是回到内室里面。那么这个内室，当你一进入到内室的时候，他就带出不一样。所以亚翰卫斯理他的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带出两个儿子成为影响整个历史的，一个就是查理约翰，一个约翰卫斯理。查理约翰家他写了7000多首诗歌，约翰卫斯理他成为那么被神重用的仆人，是整个英国教会带来一个复兴。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呢在不同地方我们可以进入内室。什么时候我们回到里面跟里面的主一交通一谈心，这就是进入内室的祷告。这个内室很重要，它直接影响我们外面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在山上举手，以色列人在山下呢就得胜。也就是说，我们内室的成败直接会影响到我们外面的工作生活。如果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没有好好祷告，我们就影响到今天一天的生活。所以有一本书就是祷告祈祷出来的能力，这本书就是邦茨写的。他讲过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内室是第一，研究工作是第二。也就是说呢，你每一天要工作要研究很重要，这个呢是第二。最重要的是什么？心要进入内室。巴巴的主恩待我们，我们不单单要进入内室，我们要知道内室的重要。所以我们第二方面我们要谈一下呢，要入密室的门路以操练。我们如何进入内室呢？刚才我们讲到什么是内室，内室就是在暗中的，内室就是什么？内室就是在属灵的内屋里面，密室里面，因为神就在密室里面。内室是什么？内室就是我们回到灵里面与主交通。那么我们如何进进去呢？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要有信心，要进入内室，绝对不是凭感觉。我们很多的时候感觉好，觉得自己进入内室；感觉不好，觉得自己呢好像掉在死海里面一样。我们感觉好，觉得自己呢活在天上一样；感觉不好呢，觉得自己呢好像掉在悬崖里面。进入内室不是凭感觉，进入内室是凭信心的。进入内室也不是凭想象，有的人祷告在那里想象我现在进到主里面了，这不是想象。进入内室呢是凭信心。所以希伯来书11:6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要凭着信。人非有信不能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给一切寻求他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来到主面前，我们要凭着信心。所以耶稣说，你是祷告暗中的父，虽然这位父看不见。奥古斯丁说，我们的信心就是眼睛。你如果凭着信心祷告的时候，你在那里祷告，你就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你跪在那里，你要知道暗中的父在那里查看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祷告，我们要凭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他讲到了，我们这位神呢是个隐藏的神。所以诗篇不管是经阶直接有11处的地方，大卫告诉我们，我们这位神是隐藏的神。也就是说他是暗中的父。我们凭信心来到他面前，他就在这里，他在那里查看我们，他乐意要听我们祷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跟暗中的父在谈话。 个父虽然我们眼肉眼看不见，但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就是来到他施恩宝座前。所以你现在坐在这里，你父求主足，他就在这里。进入内室，第二个方面要有渴慕。弟兄姊妹，渴慕很重要。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轻轻欲立，我们祷告是一种形式，我们缺乏迫切。原因是什么？缺乏渴慕。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睡过去了，原因是什么？没有渴慕啊。如果有渴慕的话，我们这个祷告呢就不一样了。我们如果有渴慕，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内室里面。大卫在那犹大的旷野，那样的荒凉，那样不好的一个环境，大卫竟然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切慕你，我渴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有一个渴慕。当你渴慕主的时候，好像苏拉密语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苏拉密女在他心目中只有一个你，这个你就是他所爱的你，这个你就是他心目中的良人。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慕，愿你吸引我。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祷告有这样一个渴慕，渴慕什么？渴慕主来吸引我们，不是世界来吸引我们。魔鬼常常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借个世上的万事万物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呢从内室里面被他拉出来。但是呢，我们要带着一种渴慕。我真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向主祷告的时候，我们先要预备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预备，我们根本没有渴慕，我们只管在那里呢一套话讲讲了就好了。进入内室的祷告是有渴慕的。渴慕什么？愿你来吸引我。他如果吸引我，我祷告就不会停在外面。他如果吸引我，把我从外面吸引到里面去，从外院吸引到内院，进入内室里面，那这样的祷告就不一样了。所以到这里苏拉密语说：愿你吸引我。如果我一个人被吸引了，也会影响一帮人，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要为家庭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工作祷告。当你一个人被主吸引的时候，你会影响你周围的人。求主恩待我们，进入内室，我们真的需要有渴慕。我记得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刚开始操练的时候，他常常为自己没有渴慕在主面前认罪。不管是老龙师弟兄，还是呢甘夫人，还是本人约翰，他们刚开始操练的时候，常常为自己在神面前没有渴慕认罪。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主面前祷告，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渴慕，好像大卫这种渴慕，好让我们像苏拉米这种渴慕，让你吸引我，他就把我们吸引到里面去。进入内室，第三个门路是什么呢？要有带领。苏拉密语说：王带我进入内室。这句话很美。他的良人这个时候成为他的王。在叙利亚的译本里面，他这里呢，他可以把它翻成什么呢？他说：君王啊，请你携我进入你的内室。但是呢，我们马苏拉的译本，就是我们现在的赫尔本呢，他说：王带我进入内室。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以耶稣做我们的王，他就能带我们进入内室。 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是自己做完，我们进不去。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放下自己，自己下宝座，让主登上我们的宝座，耶稣什么时候在我们里面做王，王就带领我进入内室。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美。所以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我希望弟兄姊妹呢，如何这样的操练呢？你每一天有定时定点，也到呢不定时不定点。也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这样操练呢，你早上一起来会在自己房间里面先祷告，定时定点。但是慢慢你操练呢，随时随地的祷告。刚开始要定时定点，然后有定时的定点，有稳定了，然后操练随时随地的祷告。有了一开始就操练随时随地祷告呢，比较难，还是慢慢难。求主帮助我们。但是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要凭着信心，凭着信心来到主面前，主你就在这里，带着渴慕求主带领你进去。真的，我们越祷告越觉得自己不会祷告。为什么？因为祷告不是靠我们自己在那里说什么，祷告乃是求主带领我们进入里面去祷告。而我们讲第三方面，入神密室的享受与回应。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祷告好像是很痛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过去祷告觉得很麻烦，或者觉得过去祷告呢好像有一种压力一样，重担一样？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进入的内室里面，我们就发现祷告不再是一种痛苦的事，祷告是一种喜乐的事，祷告是一种享受的事。我在小的时候，我最怕的是什么呢？跟我父亲去参加祷告会，哎呀，跪在那里要一两个小时，我真受不了。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当我们自己进入内室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祷告是那么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姊妹，她那一天晚上跪在主面前祷告，当她祷告好的时候，竟然她发现太阳已经照在她身上，阳光照在她身上，是第二天了。她曾经有这样的一整夜祷告的经历，她就觉得很快呀。我们很多的时候跪在那里祷告五分钟好像五十分钟一样，没有享受，没有进入内室了。如果我们进入内室的时候，你就发现五十分钟好像五分钟一样，真的很快，有享受。所以有享受跟没有享受真的完全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进入内室，当我们进入密室的时候，我们就有享受。什么享受呢？这里给我们看到也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从主应许中得报答。耶稣说，我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因此呢，我们每次祷告，原来父在那里查看我们。你在那里祷告不知道自己讲什么，其实主在查看你，我们天上的父在那里查看你，然后上面说必然报答你。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不是或许报答你，不是可能报答你，是必然报答你。这个报答可以翻译成赏赐给你，垂听你祷告，或者应允你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报答在我们实际的经验里面，我们常常会出现觉得祷告呢有三个果效。第一个果效是什么？速效，对不对？一祷告，哇，神就听我祷告，很高兴，对不对？ 我记得好几次神给我们有这个经历，一祷告真的神迹出来了，恩典就下来了，就平安了。这是速效。第二个果效呢，缓效。祷告了好久，我为我的亲人，有的亲人我为他祷告十几年，感谢主他现在信主了。我为我有一个阿姨祷告整整十七年的时间，他现在信主了。这是什么？缓效，不是速效。还有呢，无效。其实无效也是一种报答，告诉你，你祷告拼，祷告错了，你祷告不合神心意了。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呢，哎呀，听常常父母亲给我们请的都是很少，所以有一次我拿着一张纸在主面前祷告，主啊，如果你有的话，把这一张纸变成了人民币100块钱。所以有没有听我祷告？肯定是无效啊！告诉我祷告错了，这也是一个果效，对不对？这也是一种报答。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进入内室里面，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第二个享受呢，就是有主同在，在主同在中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感觉不到主的同在，当我们进入内室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的同在是那么真实，主的同在是那么可靠，主的同在是那么甘甜，那么实际。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王带我进入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有一种圣经，他把他这里呢，我们因你，在希腊文里面他是呢因性单数的，所以他说我与你一起。王如果带我进入内室，那么我们就与良人，我们就与主在一起。这样呢，就是一种喜乐。有的时候我们带着流泪在主面前祷告，但是呢，一边祷告竟然一边喜乐，因为我们进入内室，在内室里面享受主的同在。真的弟兄姊妹，我以前我觉得好像主同在很超像，因为我正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从小的时候主父母亲经常说主同在，主同在。但是我后来发现主同在是那么真实。耶稣说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不单是一个应许，主同在也是一个经历。主同在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它更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当我们一进入到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主的同在是那么真实，那么甘甜，所以我们里面就会喜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进入内室，享受内室与主同在的喜乐。第三个享受，在主爱中的更新。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后面一句说，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就姊妹，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当我们进入内室的时候，我们享受主的同在，同时呢，我们就会享受到主的大爱。当我们一进入内室，主带我们进入内室，我们就体会到主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就在我们里面就那么细嫩的感觉到主对我们无比的大爱，深层的大爱。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对主的爱情呢，我们就很自然的情不自禁的会发出我要称赞他的爱情， 比美酒更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一回到主的爱里面，我们就会被主更新，我们很自然就会称赞主，而且我们就觉得爱主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很多人觉得我爱主好像给主面子一样，我十一奉献好像呢是给主面子。但是呢，一旦我们进入主的爱里面，我们就发现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没话说，是原因是什么？缺乏爱，缺乏在爱中与主祷告。有爱就有话，没有爱呢就没有话。所以有一个弟兄他对我说，他说我祷告没话说。我说这个跟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你对主有没有爱？一对情侣他们有爱，两个人在一起就有很多滔滔不绝的话，对不对？两个人如果没有话，两个人如果没有爱，他们在一起就没话说了。两个人如果有爱，即便没话说也是一种享受，是不是？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非常追求，他有的时候他跪在主面前，他就对主说，主啊，虽然我现在没话说，我跪在你面前表表我对你的爱，多甜啊。弟兄姊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好让我们进入到内室里面，享受主的爱，在爱中被主更新，让我们对主的爱有更深的体会，更深的摸着，让我们知道原来爱主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功劳，是应该的。好，我们呢这一堂课呢，我们有一个作业。我刚才讲到司布真说，我们若常祷告就越会祷告，我们应该借着祷告来学习祷告，我们借着继续祷告是祷告继续。所以呢我们有两个作业，希望在未来的两周里面，因为下个礼拜是复活节，我们暂时没有开课，所以请弟兄姊妹在未来两周里面呢就做操练这两道题目，好不好？哦，操练。好，我们这一堂课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好让我们每一次祷告能进入到你的内室。主啊，让我们在内室里面，哦，让我们能享受你的大爱，享受你的同在，让我们得着你的报答。哦，主，我们感谢你，哦，借着在内室的生活，让我们整个人被你更新，让我们看到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繁忙的事物当中，让我们常常凭着信心，让我们带着渴慕，哦，主耶稣啊，让我们能进入到内室里面。主，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无法进去，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入内室里面享受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好让我们在未来一两个礼拜里面，让我们操练活在内室里面祷告的生活。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